北京话题。
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被检方带走的消息一经传出，微博论坛和微信上便热闹非凡，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接连出炉。其中一个最普遍的观点就是，芮成钢实乃是宠物一只，知道主人喜欢啥便朝哪里汪汪，自然他也因为善解人意而深得主人的喜爱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。芮成钢采访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大人物，俨然一副央视台柱子的架势。然而央视记者中能力强的人数不胜数，为何偏偏只有他那么得青睐呢？无非还不是因为受宠吗？作者平山石的文章说，但不幸的是，就在芮成钢被抓当天50分钟之前，央视官网还在发布敬请期待芮成钢同志的直播节目呢。临到头来连人都找不到了，央视为此所受之羞辱真是难以言表，好歹也事先打声招呼嘛。另一方面，芮成钢的爱国形象表现得很二，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，比如说代表亚洲、美国欠钱等等，其本质动机原来是想为天朝特色制度找到一个注解。由于在中国爱政府和体制就等于是爱国，这个公式一直以来都被所有传媒和党刊所推崇，当然也就在实践中被芮成钢给灵活运用了一回。当美国大使骆家辉因为坐不起公务舱被芮成钢恶意描绘成欠中国钱，就是要借此来衬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与富强，因为中国的处级干部都可以用公款乘坐头等舱，这就是芮成钢的逻辑。这种思维模式在国际社会上也恰恰就代表了中国党和政府的逻辑。说到芮成钢代表亚洲，正如人们每天都能在 CCTV 中看到的什么我代表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如何如何，因为我们的制度对这种未经程序正义之授权的被代表司空见惯了，芮成钢自然也就很习惯的大言不惭了。学者张雪中曾经说过，如果一个人突然开始高调爱国，那么他不是准备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就是已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这也被称为张雪中定律。而日本籍中国问题学者加藤加一也在其2011年出版的《爱国贼》一书中指出，一些中国人以爱国作为借口，打着爱国的名号为所欲为，颠倒是非，甚至无视法律，将反对他们的人通通扣上汉奸卖国的帽子加以讨伐。这种人其实是假爱国真卖国，民众都叫他们爱国贼。不过近日人民日报却刊登作者杨丽娟的文章对此反驳说，网传芮成钢被查，舆论立时人声鼎沸，有拍手称快的，也有起底揭秘的，更有人将他过去的爱国言行翻出来，断言那些整天将爱国挂在嘴上的人注定有问题。人民日报最后强调说，然而芮成钢就是芮成钢，他不是爱国者的代言人，他的罪与罚唯一的依据就是事实和法律，与爱国没有任何关系。对此有评论写道，狼往往披着羊皮出来作恶，披羊皮是伪装，就是为了作恶，两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是一回事儿。网友仙湖水泽转载的这篇文章说，但人民日报却一定要说，正如披羊皮和作恶是两回事儿，爱国和犯罪也是两码事儿，难道说贪腐分子也可以是爱国者了？还说群众批判爱国贼和他的丑恶伎俩就是什么攻击爱国者。对此我们必须认清，这里所谓的爱国只是腐败分子的犯罪伎俩而已，贪腐才是实质。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家伙只能说他们是爱国贼，而爱国贼之所以爱这个国，就是因为这个国正是他们大肆贪腐的天堂。此外，骂美国也是极左爱国贼们最典型的一种表现。中国左棍和主流媒体有个共同点，都认为骂美国政府就是热爱中国，他们天天在电视上骂美国，但在国内却是能捞就捞，能贪就贪，一看风头不对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，跑到美国去享福了。对此，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芮成钢不可能不明白，人类文明 使之所趋，以及宪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争议，但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聪明技巧地讨好着权贵，他进去了，网上和民间基本上没有同情，只有嘲笑。一位网友调侃说，芮成钢当年在伊拉克采访美军官员，你们说自己是来帮助伊拉克的，那你怎么解释外面那些抗议的人群呢？美国军官回答说，这正是我们为他们争取来的权利。回顾历史，清朝末年，法国使节罗杰斯曾对中国皇帝说，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，很不人道。没等皇帝回话，贴身太监姚勋便抢先回答道，这是陛下的恩赐，奴才们心甘情愿，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，干涉我大清内政呢？网民们都说，这个芮成钢就是现代版的太监姚勋。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。